好的，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个，我怎么称呼你？没关系。
我姓于。
您是吧？好。二勾还是那个另外那个哪一个鱼？有宝盖头那个鱼。
干钩鱼，干钩鱼。
我刚刚有啊，好，
我看，
那我们开始，
好，
怎么了？
好，
有问题吗？
没有，好，王老
好，
师，
那我
晚上
们开
好，大家晚上好，我的来访是28岁，女，本科，销售保险，目前与男友在一起，住在一起。他的来源是自己找到平台的。他来诊的原因是与客户相处的问题。领导说我有性格缺陷，太过自卑。为什么自卑没有自信呢？领导说的。然后工作进展不顺利，不能集中注意力，长期以来内耗很大，不知道如何改进。对病人的第一印象的描述，他性格乖巧、温柔，说话语速适中，外表干净整洁，衣着大方，说话声音挺好听的，就是说话的时候挺关注别人的情绪的，然后没有治疗史，没有咨询过，没有那个那什么疾病史，目前的状况，他描述的是注意力不集中，迷茫无助，有时会情绪崩溃，不吃不喝也不动，没有谁也不理，觉得自己无能、无助、无价值感。这是他陷入自己说自己内耗的时候这个状态。然后他对他的诊断，这个是他这个状态有一些抑郁那个症状。还有就是他。不知道后来跟我说的，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也和不喜欢什么，就是对自己这块儿就是不没有感觉，没有自我同一那个没有自我同一性啊，就是那个状感觉，所以他就不能给自己很好的定位，然后工作呢，也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设置是1周1次，1次50分钟视频咨询，个人成长史。雷纺他3个月大的时候呢就被送走了，是吃亲家饭长大的，被亲戚轮流抚养，在外公外婆家、大姑妈家、小姑家，还有在二爷家，就是这些家，还有一很多家，就是在这些家里轮流去住去。他说了一下，二爷家是在上幼儿园之前呢，大概4、5岁的时候在二爷家，二爷家都在山上，就是。有一次呢，晚上家里没有人了，只有来访一个人在家。那个他后来出，他等他发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也没有，然后天都黑了，他就害怕极了，就哭，哭声很，就是哭，就哭起来，哭了起来，哭声很大，哭得惊天动地的，就是来了好多人，那个他就被抓住了。就是他那时候是，他应该是说是被超生被抓的。那从此以后呢，他就有了户口了。原来是那个没有户口的。后来呢，就是以后就去了小姑家，那个在那里呢生活到小学毕业，到初中的时候呢就住校就离开了。他小姑呢对来访不好，那个不是打就是骂，那个总让来访那个干活，做家务啊。那个也不给来访做早饭吃，来访吃早饭呢要自己起床做，不做就得挨饿，也从来没有零花钱。小胡家的弟弟妹妹呢都有可以买早餐吃，而那个来访呢只有起自己起来那个生炉子，然后自己烤那个应该是地土豆那个就是那个烤土豆吃，当早饭。然后他还说，就别人他就想那个，一想到那个时候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早饭吃，就非常非常饿。他现在想起来那个还觉得很饿很饿。然后，来访爸爸妈妈其实那时候是给来访生活费的，就是给姑姑的。 那个来访生活费，但姑姑呢嫌少，那个来访呢就是要钱买学习用品什么的都非常的困难，姑姑总说给不了多少钱，也没给多少钱，你还吃这么多，就那意思说你花的钱比爸爸妈妈给的钱多，就不爱给他钱，买什么东西呢，就是挺费劲的，要钱挺费劲的，他就不怎么管姑姑要了。然后还有一个事儿，他说小姑姑家呢养猪，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哎呀，那是哪儿？那是云南，就是在家里那个楼是一栋楼是3层，楼上住，
我知道，我知道，楼下养猪的，
对，
对，尤其
楼
到了
下
晚
养
上，
猪，
猪就拉回拉回屋子里来的，我知道，
对，然后那个中间那就是在楼下养猪，就是他上学的时候啊，说那个总有那个。猪粪味儿在他身上，怎么洗也洗不掉。同学们呢就总嫌弃他，说他身上有臭味儿什么的，他自己还不觉得。但是同学们嫌弃他，然后不和他玩儿，完了还有的欺负他。他说但是有2个好朋友呢，不和他一起玩儿，对他还挺好的。然后等他毕业以后，与男友现在与男友住在一起。那个，然后在这个男友之前呢，有一个前男友。说原因那个分手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冷暴力，就是对他也不好，就是一直就是也没有什么沟通，完了后来就分开了。应该从大二开始，也6、7年了在一起，就因为后来就是相处不好就分手了。现在是这个男友是20年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来访者的工作那个时候进入了低谷，一直没有好转。就是，他是做保险销售的，说在与客户的沟通中呢，遇到了大客户呢，无法有进一步的那个进展，就说总也搞不好关系。他说自己是小喽啰，对方那么强大，怎么能会和我交朋友呢？他总这么想，所以呢，就总也建立不好关系，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也没有太大的收益，所以来访一直就纠结要不要换工作的事儿。也现在呢，就是他打定主意了，等到来年那个2月份那个左右，就是会换。他不换的原因说，其实很艰难。他们同一批的人，那个好多人了，几十个人。假如说有50个人的话，现在就3个人了。那个就他做的最不好的，就最一般的。但是他还不放弃。他说他那么想的，他说那个在保险行业留到最后的就是强者。他这么想，他说这句话会也许是误导他了。然后人际关系，来访那个上初中、高中后呢，每逢大假就回家，回自己的家里住。但来访并不开心，有干不完的家务活，也是父母是掌控型的，不允许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来访不喜欢，觉得窒息。来访上大学的时候呢，父母给了3000块钱。姐姐给送去的，来访让来访呢通过绿色通道呢，就是去寻求那个救济，就是报贫困的那一块儿。后来访呢就不同意，就是后来就自己申请助学贷款自己还的。从此以后呢，可能没向家里要钱。来访说手心向上要钱的滋味不好受。然后后来来访就那呃。呃来访每个大假回家之后呢，就是有做不完的家务活嘛。那个就是妈妈那个碗从有第一个碗开始到最后，就不是把家里所有的碗都吃完了，就是全是脏的。然后她就是洗碗，她天天有洗不完的碗，有洗不完的衣服，家里人的衣服都给洗。在姑姑家呢也是有洗不完的衣服，干不完的活，家务活什么的，打猪草，然后还有那个还切猪草，然后去给它做熟了，喂猪什么的，就是总有干不完的活。他回到家里之后呢，还是这样，他就觉得自己从一个坑里跳到另一个坑，然后那个他说，当时姑姑那么对他，那个是肉体上的虐待，但父母这儿呢是精神上的虐待。就是父母也不许他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东西，然后所以他就过得他就特别的不喜欢，然后还来访说到弟弟和姐姐在这个家里，就弟弟的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得了抑郁症，也抑郁了，没说抑郁症啊，也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和弟弟细和弟弟说聊这个事儿，然后姐姐比来访大了3岁，但姐姐现在呢在北京在哪儿？就是不在家， 那个她姐姐秉持的是不婚主义，也不找男朋友。来访呢是找男朋友了，她不打算要小孩儿，做丁克家庭想，然后弟弟前一段结婚了，然后弟弟说和身份证，弟弟那个年龄和在身份证上和他一样大的，实际上比他小一岁。然后有个闺蜜，不是，就是她有那个好朋友，那个和初中，她有好朋友，初中的时候有闺蜜，那个还有个男同学呢，也和她也会联系，高中也有闺蜜，同事呢也有几个和她一起玩的挺好的，她的人际关系上这块儿应该是那个就是挺好的，有这个好朋友，有社会这个资源支持，这种关系。来访表示呢，要咨询师帮他走出现在的困境。当咨询师听到来访的遭遇，感觉胸闷，有被压抑的感觉，就是感觉透不过气。那个对来访觉得心疼，想帮助来访，觉得来访会值得更好的生活，因为他心里一直有光，就是对生活充满了一种期待。然后重要时刻就是我写到那个就是逐字稿里了。那个就是他，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姑姑打他，把他的那个鼻子打出流血了，然后把水都染成一条红色的，我觉得特别的那个震动那种，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么样的亲人？然后核心冲突这个，就说来访从3个月大就是被送走的话，他应该极度缺乏爱的，没有客体爱。然后她现在呢也不太相信人，和人接触呢，虽然有闺蜜有什么的，但是就是正常的这么接触的话，她是不容易交出自己的，就是那个和人有隔离的。然后主要的妥协，这个主要的妥协是指来访的妥协吗？
对，他怎么去适应他这个现在的，他的症状如何去适应他现况？他是用什么样的症状去适应现况？
那他就是我说他与环境妥协，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量，没有力量也不去抗争。那个比如说在姑姑家，那个就是他力量小，姑姑打他的时候也不能反抗，但是他有惧怕的那个心理，然后一直在那忍着忍着，忍到初中了，就是离校了才就是初中了离校住校了这才离开。然后我就想到他在工作中，他是不是也是这种，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就一直在这儿在工作中在这里边停留，然后也没有去换工作。如果正常的一般的人的话，我们会不会很早就我觉得不行，好多年了，就是已经也是几年了，为什么不早点离开这工作呢？他也是不去抗争，也是在一直在承受的。我跟来访讨论过这个事儿了，他还说一个事儿，说有一个带。打一个工，那个打一个工1小时5块钱，他就想这个钱太少了，应该换那个，就是不干这个事儿，这个工作了。然后他就一直忍着，一直忍着，忍到1年了多久了，才那个停止。就说他在这样的不舒服的这样环境里会一直耐受耐受的，就也不去抗争。我觉得有关系，我觉
好，
得是
那么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我这样声音小吗？声音小
可
吗？
以啊，不小可以，
好，就是他明明就已经不太喜欢社交，也不擅长沟通，可是他却在保险行业做销售，然后老板还觉得他的性格有点缺陷，他却坚持不走。就如同他刚刚讲的，一个工1小时5块钱，他也打了1年多，为什么？大家想，大家听完他的成长过程了哈，为什么他会这么坚持？为什么？能够从他的背景里面去理解他吗？
他努力也。他努力也没有，他太弱小了，努力也没有作用，
那
也无
是
法
他
抗
小
争。
时候不敢换，为什么不敢换？有人说我声音小啊，背后没有支持，自己不值得被动等待，没有其他方向可去，没有力量换工作，自责心无助，没有安全感。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哈，比如说习得性无助，没有退路，怕失去等等等等的。因为我们去看他从小的这个成长过程， 他说过了，我只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对吧？
哦，
我只是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今天去换，努力的去换，不见得有好结果。但是眼下的这个部分，尤其是他现在的这个工作，他至少他还能够知道我怎样怎样，虽然老板也不满意等等的。但是他至少知道的，他有一个掌控感，再换一个可能就不一定，这是他的信念，这是他的信念，所以他不敢换，他会坚持下来，对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要赞赏他的地方，就是他很坚持，他即便这样的难，他还会坚持下来，这个也是他能够熬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我们先从这个部分先讨论。好，那你后面还有报告的吗？
我看看哦，防御机制我觉得压抑，我觉得他有点解离。然后自导问题要我说，也就是他，我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工作什么，就是那工作那个，就是他遇到了很多，遇到两件那个很大的事儿，就是一种事故吧，就是保险的那个一个保险出现问题了，然后他就挺受打击的，我就，然后我就站在我的感觉里，我说这个保险这个行业其实是挺难做的，然后那个然后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对他有一些质疑了，一个不喜欢他了，就他也后来也不喜欢了，我就这么说，我觉得有点卷入，我在这卷入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怎么能这个是我觉得是初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是避免的，怎么避免？然后这个帮陈老师帮助个案概念化，行，
就是说，你觉得你卷入了来访者的一个悲惨的过往，对吧？你非常心疼他，希望帮他，对吧？从这一点来讲呢，我首先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你的卷入哈，你原先给我的案例报告呢，你今天也补充了一些东西，是我事后后来问你的，你过来了，可是你最新给我的案例报告，整篇报告里面。都在说他的成长过程的困难，你全部在说他成长中的困难，其他的信息就很少，其他信息很少，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我就知道你一定卷入了，你会在他的悲伤当中，你会在他的成长的一个就是所有的悲惨的过往。这个部分，当然你自己已经有感受到了，所以你既然有感受到了啊，那当然也好，只是说我们如何在知道以后还能够去做，对吧？哈，咨询师，尤其是女性咨询师，很容易卷入来访者的痛苦里面。我常常讲，就是说，男咨询师跟女咨询师，我们要戒的。所要戒怎么讲，就是要注意的地方不一样。男咨询师要戒之在色，女咨询师要戒之在拯救情怀，就是圣母情怀。因为女人比较有，因为养育嘛，我们女人都养育的，养育然后就会有这种想去拯救对方。尤其是有一些咨询师对于自己当年养育自己的孩子有些后悔的时候，觉得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会更容易在自己的现在的咨询过程里面卷进去，就想要特别补偿这个孩子好像小时候没有过好的地方啊，所以你今天这个3000多字的案例报告，扣除逐字稿，剩余的部分的成长信息都在描写来访者的苦难，而且字字句句说得让人家心疼。刚才有的来访，有一些同学就说："哎呀，这娃怎么那么惨，对吧？"哈、哦，那么当然你在督导问题里面提起这个部分，哈，你的卷入，那当然你要知道哦，我们的卷入要成为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地方特别想心疼他，特别想要照顾他？也许这是来访者的生存策略，你理解？他的生存策略是什么？他可以让人家帮他，他可以让人家，这是来访者有力量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在他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找到可以支持他的人，他有一双能够找到支持他的人的眼睛。然后呢，不管是现实支持还是情感支持，他不是那么悲催，他不是毫无能力，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在这个整个咨询过程中，我看到他非常有力量的。那么，当然你在你后来很多的补充信息里面，你丰满了很多来访者的图像。否则在你的叙述里面，来访者只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小可怜，但事实上他不是，他确实有一个很创伤的过程，很创伤的成长过程。但是同样也呈现出来他在这些困境中挣扎的力量，对吗？
对。
所以这个是咨询师要知道的，除了共情他的悲伤，也要鼓励他潜藏的力量。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所谓的前缘跟后缘的咨询。所谓前缘后缘咨询，就是我去共情你的悲伤，我去理解你成长的痛苦，对吧？然后呢，前缘就是我同样把你带到，你看看你自己有多么有力量。你自己去助学贷款，你在你的小姑对你这么不好的时候，你能够早上起来，一早起来烧什么起煤炉、烧做早饭等等，还有你做那么多的工作，你依旧把自己读大学毕业，对吧？其实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力量，在这个地方，同时后缘工作是共情他，前缘工作是带领他、鼓励他继续用这个力量往前走，对吧？好，所以这个是，否则你今天只是在共情他的悲伤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被你削弱了，削弱他应该有的力量，然后咨询师也会失去他应该有的位置。好，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来访者到今天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之坚持这么多年。还能够支持到进到我们的咨询室里面，他绝对是有力量，有力量。所以这边呢，对于他来讲，这个孩子确实很可怜，一个月就被送走的孩子，他还能够现在这样子，我简直是非常佩服他。他
真
并没
是，
有成为一个非常边缘人格的，他至少他在人格上面还虽然有很抑郁的部分，潜意识。所以有一个文学家叫 George Adams，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一种情感，哈，他就说这样的情感是什么呢？他能够全然的无视我们的过错跟缺点，但是呢，很可怜的这个部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不带评判的依恋，我们不可能。所以老天爷给我们了一个愿望，老天爷回应我们的愿望。他赐予我们狗，对吧？他赐予我们狗，就是犬类，而且犬类对我们是不加任何评判的依恋。但是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小动物，因为这些小动物对我们是不带任何评判的依恋。但这个是我们在人的身上，可能在我们的亲人身上都不一定能够完全得到的啊。然后在这地方就讲。对于这个来访者呢，他的丧失，他的抛弃，所以会导致他可能比其他人要敏感得多。然后呢，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心理就是心理动力学的一个问题来讲，这样的一个被抛弃的这个部分呢，往往能够在他跟别人不安全的依恋中得到显现，但似乎他很有力量的找到现代。虽然他第一个男友是常常冷暴力，可是他跟第一个男友分手了，他却找到第二个男友。这第二个男友还真的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好，
对，
蛮不错。就是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此时对来访者是有疑虑的，他会
对，
听来访者的话，沟通后他会去改他的毛病，会一起两个人都一起做家事，还会为了来访者减肥，对吧？所以眼前这个男孩子对来访者至少是有疗愈的，有疗愈功能的一
有，
种功能。是，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毕业没多久就，可能就，甚至我觉得不用到毕业，你还没有太清楚他的那种所有的情感史哈，他可能在读大学的时候，甚至高中的时候，他就有男朋友。 他可能
有
就能
大
通，
二开始有啊，有，
因为他很需要依恋一个人，他很需要一个人，他需要有人陪伴他，他需要一份依恋关系，他不要孩子，因为他自己的童年太苦了，所以他也许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有一件事情你补充的地方很重要，你刚刚没有提到，就是说，当他觉得不能够专注的时候，他会干嘛？你提到就是说他会去用什么番茄计时啊，用听什么怎么白噪音啊那个部分，你把那地方补充一下，就是说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工作看书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喜欢听播客或者语言，听别人讲点什么东西。但是很明显，
对，
我知
然
道
后
我很多时候也听不进去，但是还要听。这也是19年开始的感觉，现在其实好很多了啊。我会刻意练习一段时间做什么事，用番茄计时，用听点白噪音，工作时听的那种。
是的，他，你看，番茄计时，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应
番
该是
茄
它，
计时，
番茄是个软件，用那个软件去计时。
对，我后来上网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哈。番茄计时是一个对，番茄计时钟，对，它是一种很高效能的计时番茄工作法，对吧？哈，而且是好像每25分钟休息5分钟，或者是在每三个到4个番茄钟之后休息20分钟。这是在1980年呢，有一个叫做弗朗西斯科斯西里洛他发明的。他当时是大学生，然后他很难专注的学习。后来他就把他们家厨房的一个计时器拿出来，那个计时器刚好是一个番茄形状，而且是25分钟。他发觉，哎，那个计时器，他发觉好像，哎，他可以专注的在这个，因为会有人提这个番茄时间到了，会告诉他时间到，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内，他只要专心的学习就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番茄，就是番茄的工作法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好，看哈，来访者他需要所谓番茄计时器，他需要听一些播客，他需要白噪音才能够安心下来工作。虽然那个播客讲的东西他都没有，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他依旧要看，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会很依赖这个白噪音才能够专心学习跟工作，甚至有人会在很嘈杂的咖啡厅、星巴克，哎，他反而能专注，对吧？那么我也有很多来访者，他会告诉我说。我晚上睡觉要开那个电脑就是就那个声音，然后或者是吹风，我也听过开吹风机的，也有开，就是这个喜马拉雅里面那个就是那个相声的都有。好，去有人会说他没有办法跟自己独处，他需要陪伴，很害怕孤单，像是母亲的禁锢。我这些我帮你们补。整理起来，补充的完整一点啊，是一种陪伴，是的，是一种陪伴，是一种陪伴。就是来访者呢，他需要有点人的声音才能够在身边，对他来讲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就如同一个婴儿在被母亲安慰的时候，母亲喃喃的对孩子说的话，常常是毫无意义，对吧？就是这样的，母亲就是一些那样但是那样的声音就能够让一个婴儿安静下来，这是一种好像有一个人，就是最原初的母亲的声音。那么那个时候的孩子听不懂的，听不懂那种声音，所以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样的语音语义不重要，只要有声音就好。所以来访者他可能很需要的这个部分来安定他。算是个稳定客体的，也不能叫替代，对，叫过渡性客体，叫过渡性客体。过渡性客体就是有一种安慰的声音在旁边，就像小孩子， 妈妈随便哼哼的歌啊，他就能够睡着啊，对吧？好，等等，或者是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催眠，对吧？就是老师一讲课他就睡着，一讲课就睡着，因为那个东西是一种很稳定的，很有节奏感的。什么是过渡性课题呀？我可能讲过很多遍，你可以回头看看前面录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录音，很多都提到过渡性课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来访者啊，他是怎么找到你？
他自己在平台上那个就是找了，他说的有句话很有意，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个咨询就是高级料理，不一定有用，不是没有什么用。这么说，
对，
高级
好，
配
不是
料，
用，
高级配料，高级配料。
啊，是
然后，
无所谓，因为他本来就是活在，一直都活在一种非常绝望的这个环境里面，对吧？
他自己找
是，
的，
那么我的意思说，他找你的条件是什么？
当时
知
他
道，
没说，就说能
我
帮
应
助，
该问他，也许不会说。可是我们通常都要问，就是他今天在平台找到你，你以为他是丢骰子吗？不会呀，他一定要看嘛，看哪一个咨询师我他有，也许是演员，他认认你的演员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是吧？啊，这些都很重要的哈。我们一定要问来访者，你
为什
如
么？
何会？对，为什么要找我这样子哈？
好的，
这个会客是，这个下次要好。
我问
然
问
后她说，其实她跟她的男，她说她跟她男朋友，现在男朋友也会，她其实她男朋友干家务什么，男朋友会做。她说她现在对自己不像以前那么严苛，对吧？
对。
对，她现在想通了，今天不干没有关系，可以明天做。就说她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她开始可以放松一些标准，她放松一些标准。那么，因为来访者的成长境呢，是会让他对自己有一直会有个严苛的标准，因为只有在严厉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自我要求下呢，才可以存活。就是说，他不早起，不做早饭，他就没得吃，所以他必须
对。
要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家长都担心孩子不吃饭，营养不良。那么现在各种教育的安排，什么跳绳、跑步的要求，都是一种外驱力。不像以前我们是坐不下来的，我们整天要在外跑跑跳跳，对吧？现在孩子这些要求都是外驱力，一旦这些外驱力一消失的话，这些孩子就没有动力了，就失去了。所以我觉得她的男朋友呢，我现在就要夸夸她的男朋友哈。她男朋友其实还蛮有活力的哈，都愿意的为她减肥，而且是可以跟她沟通的人。而且她的男朋友就是也为了她减肥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都是来访者能够得到治疗的一个很好的品质。那么她跟她男朋友的相处，我们可以看到她男朋友的毅力、男朋友的勇气，甚至还可以看到男朋友一种不畏惧的那个部分，我就在这样的一个陪伴跟影响之下，他是可以慢慢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的。我就不清楚他的前男友是一个什么样性格，我相信他的前男友其实是重复他早年的生活，那些对他很不友善的那样的客体的状态，应该是就在前面的男朋友，一直到这个男朋友终于他能够找到可以疗愈他的地方。然后呢，他说，他常常不能够集中注意力，而且长期内耗很大，对吧？内耗指的是什么？
他说他
这
不
个地
吃不
方我
动，
问过你，
对，像个黑洞一
不
样，他
吃
说，
动，像一个黑洞，觉得自己不行、无
对，
望、无价值感，对吧？好，这是来访者常常有的情绪状态。他除了很努力的生活、成长、赚钱之外，他有时候一下子就掉进一个黑洞，这个也是可能常常有的心态。也许在他的童年生活，他就是生活在一个大黑洞里面，他的童年是在一个大黑洞里， 他很微薄的活着，他不敢有任何的期待，遥遥无期的未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而且呢，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无望、无价值、微薄到尘埃的一个微生物。对他，对于身边，他的生命轻薄到没有一点重量。如果说他走不出这个黑洞，他就是深陷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他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前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种在那种黑暗中停电的经验，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经验，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所以他现在虽然不在黑洞里，但是那个黑洞的那种梦魇，还是常常跟浓雾一样，时不时就照过来，时不时就照过来，因为那是他童年生活的常态。那么一旦这个黑洞一下像个浓雾照过来的时候呢？他就一下子就动弹不得了，就动弹不得，就是他说的不吃不动，不喝不喝，不吃不喝不动，而且这种感觉像另外一类的惊恐发作，像是一种惊恐发作，就一旦惊恐一来，他就完全瘫掉，就瘫掉了。好，所以这是他早年对他的创伤的一个重复。好，就这个部分。所以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看到他，觉得他很温柔，讲话语速适中，外表很干净整洁，衣着大方，声音好听。他要多么的努力修炼，才能够修炼到今天这样，对吧？我估计他要修炼好久，而且让人家喜欢他，对他有好感，这个是他发展出来的生存之道。他能够，他的业务能力不咋地，可是他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做这么长的时间。我即使老板对他的能力是有想法的，他依旧他能够留下。我相信老板也应该还是喜欢他，虽然还会说他你这个性格有缺陷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本事，也会让你很喜欢他的一个本事。然后呢，她怀孕3个月就被送走，我甚至怀疑她跟她弟弟是否是一起，就是户口是一起报的。我有点怀疑，就是说是否是当成双胞胎在报的，因为她姐姐大她3岁，她3个月的时候妈妈就怀孕了，妈，因为她的弟弟跟她同年哦，跟她同年，那就表示相差不到12个月，对吧？所以她3个月被送走的时候，一定是她妈妈发现怀孕了，所以可能妈妈怀孕2个月了，对吧？其实她弟弟可能只有差她10个月、11个月而已，就可能11个月，她出生1个月以后，她妈妈就怀，所以可能就是11个月。然后呢，她就被当成一个黑户送走了。她被送走是为了要躲超生，对吗？
对。
她被躲超生，然后呢？他一出生，他就不被认可这个身份的存在。那么，在二爷家，他大哭大叫被发现之后，他才上了户口。那么，其实他可能，我怀疑他是当成双胞胎，跟弟弟是一个双胞胎一起报的户口，要不然要罚他，对吧？因为两个人还报
当
同
时
年，
罚了，当时已经罚了，有，
已经罚了，是吧？
对，就罚了，
是。那么，其实。就是说，他其实一直没有天生该有的位置。那么我，而且他的弟弟也曾经有抑郁症。我觉得他的妈妈其实是只是为了生孩子、完成任务，有儿子就好。就算今天生那个儿子，他妈妈也并没有很认真的在对待那个孩子。所以，一个3岁大的孩子被送走，在这个孩子的主观精神世界里面是混乱的。换着养育的人，换着环境，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能定义。
对，
3个月被送走的，就是他最初的黑洞时刻。本来在家里好好的，突然之间换了一个环境，对吧？然后那些人家里也没有这个养育小婴儿的那个，就是他其实他从那个时候进入一个黑洞时刻，然后他开始。
不停
这个
的，
千家饭长大，被亲戚轮流抚养，是吧？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总要说一下婴儿过早跟母亲分离的问题。 我那天看了一个帖子，就说，哎呀，在讲说这个我这个我母亲该怎么照养小孩子啊，等等等等的哈，要替怎么样？下面就有一个人就在评论就说，你说这些语言，对于我们这些要带直妇女，简直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苛的说法。就这样讲，就是其实并不是说你是个在职妇女，你就不能够成为老公。你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像我们现在很多都为了生活，有很多女人她必须一边养育孩子一边工作，并不是所有一边养育孩子一边工作的孩子都出问题，对吧？啊，还是很小声吗？其他人还是觉得很小声吗？
还可
有
以。
吗？有没有觉得我小声吗？好，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母婴的一个分离呢，一定会对孩子造成心理的创伤，造成，然后孩子可能会感觉到失落、无助跟不安全，这个是，而且还会可能造成什么呢？发育迟缓，还有交流能力跟认知能力的问题。那么这个孩子他本身确实有交流能力跟认知能力的问题哈。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当代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叫安德烈格林，他提了一个名词叫做死亡母亲综合症。死亡母亲综合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婴儿很早被跟母亲分开，或者是说，即便跟母亲在一起，也没有办法建立跟母亲没有跟他有一些互动，对吧？没有很好的互动，这样子呢，他没有办法跟母亲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母子之间缺乏情感跟情绪的连接，那么婴儿会存在一种怎么样？存在焦虑，很严重的存在焦虑，而且这种这样的焦虑感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然后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呢，就会在成长过程中会觉得，所有人对我都是无意义的，然后人跟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情感，然后他会有一个过高的一个防线，然后不轻易信任别人，也不敢对别人客户真心，就很难建立一个社交关系，就是真正的一个就是那种很好的社交关系。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天讲的一个存在焦虑哈，如果我们把这个存在应该拓展一下，每一个婴儿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在6个月之前，他自己是谁，他必须靠妈妈的回应，他才能够知道我是谁。刚刚有人提到禁欲，对吧？这个禁欲的部分呢，就是应该这样讲，禁欲就是别母亲用她的反应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开心的宝宝，或者是我是一个正在哭的宝宝，是妈妈的反应会告诉我。那么我从妈妈的眼光里面去知道我是谁，对吧？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孩子是缺乏这样的一个禁欲的，就是没有一个眼神接触、一个密切的接触的话，这个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刚刚这来访者就是在说过这句话。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还说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吧？不是这样讲，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
不
道
喜
自
欢什
己不
么？
喜欢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要他在最原初的生命里面有人告诉他的。好，比如说他今天就是拿了一个宝宝，拿了一个东西在玩，妈妈说：“哎呀，宝宝喜欢玩这个啊。”哦，宝宝喜欢这个东西呀、啊，就一直在强调你喜欢这个东西，对吧？对，孩子用行为告诉妈妈他喜欢这个东西，可是孩子不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必须靠妈妈来同意他。那么成年后该如何重新成长呢？那当然，来访者他如果够，他如果智商够高。他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去找到可以经营他的人，或者是在咨询室里面去找，并不是说我们缺了母婴关系，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那你说那些单亲的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人怎么办，对吧？哈，就是对的，妈妈的阿法功能，这是比昂的理论。哈，我这边也不拉开来讲，就是比昂的理论阿法功能就是要把孩子给妈妈的一些信息，妈妈要把它 用一些能够理解的东西化解读以后呢，再反过来告诉孩子，这样好。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一定只有我们的母亲可以影响我们，也许隔壁的有一个很好的奶奶，也她对你很好，那也是一个可以经历你的人，是吧？当然母亲是最好的啦，只是说来访者他太早被送走，当他还不懂得自己是谁的时候。还处在偏执分裂位的时候，他就被送走了。那个是至少要达到半岁之前，他开始懂得妈妈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时候送走还可以稍微有点挽救。但是3个月他还不懂得他的外界跟他是有距离的，好，这个地方是很糟糕的一个时间，很糟糕的一个时间。当然。我再看看哈，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告诉大家的，因为我看已经15分了哈，我直接跳到后面就讲，就是说对一个孩子来讲，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父母的地方，他所感受都是孤独的，都是孤独的，所以我这个来访者他一定有一种很强烈的孤独感，很深刻的孤独感，就是如果这种孩子，就算是说他能够学会自立自强，就算像这个来访者，他学会自立自强，但是他依旧不懂得怎样爱别人，其实也不懂得怎么爱自己，他
对，
这会
或
是
者，
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
是。
那么，譬如说我们讲，他说他。我曾经到云南去，在那个小学里面去指导过那个他们的一些就是心理教育课程，就看到我是去哈尼哈，就看到那个猪是大白天的满村子跑，然后晚上就赶回家的，哈，赶回家。那些孩子大白天的也是光着屁股到处跑，男孩子就穿着那种开裆裤啊哈等等的这个部分，而且女孩子哈，云南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云南的哈。我也不清楚这些他是不是少数民族哈，就是这些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女人工作量远远比男人大很多很多的，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吗？这些农
不知
活
道。
很多都是女人在做的，而且看他们拉了一个那种布，就这么拉的，后面背了一个好大的那个篓子啊，各种什么甚至砖块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在。云南在指导那个，对，我就看到哇，那男人，我说那你们男人呢？男人就等着这个，好像当时有所谓的茶马古道，就是他们就负责出去买茶叶，然后骑着马，对吧？然后其实家里的农活、田活、带孩子都是女人在做的。那么你说来访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一定是困难的，一定是困难。那么其实当年。那个地方的孩子其实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要必须跟猪住在一起，这个不奇怪，而且我相信很多人身上都有这样的臭味。但是生活的困难不在于现实，不在于现实，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心里的感受，对吧？在他心理感受，有很多人有那样的一个成长方式，也要自己起床做早饭、料理家务，但是他不一定有创伤感。是吧？他不一定有伤害，但是来访他一定有一种被抛弃的信念，他有个被抛弃的信念，自己是不被爱的，不受欢迎的。我们讲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对吧？哈，所以在3个月的时候，他跟他妈妈应该还是处在于共生阶段的时候，突然被送走，那么他的内在世界，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很分裂的状态，一个偏执分裂位。他存活在一种被破坏的环境的那种感受当中，因为前4个月之前的孩子呢，当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就觉得外界在迫害我，所以我的肚子饿；当他冷的时候，就觉得外界在迫害，对吧？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被送走，变成他的环境跟他的客体都是破坏性的，但是他的反应呢，也许大哭大闹，很难安抚，也许不哭不闹。但是我的评估是，他是不哭不闹，他被送到这些人家，他进入一种冻结状态，就是我所说的那种黑洞状态， 就不吃不喝不动，因为他不明白外界，他太害怕了，他可能处在一种非常就是所谓的冻结的这个黑洞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他后来最主要症状的表现，最主要症状的表现。然后呢，我觉得，最原初要替他反映各种需求的那个好个体呢，一下子就不见了，一下子不见，他的主心骨一下子被抽走，所以他常常会进入一种僵住的黑洞状态。那个于老师，你们家是不是有电视啊？
我去看看，我去看一
就
眼
是，
啊。
好的。对，就说这个来访者，他其实他来，其实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因为当他进入一个黑洞状态、冻结状态的时候，他一下子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不能做的情况之下呢，他就没有办法，他会影响到他的工作。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工作中的问题，于老师，他在工作中的问题是什么？
他和工作中的问题，他无法和，就是身份，像老板那样，就是像那个有钱一点的那样大客户接触，和他无法建立关系，就觉得自己是小喽啰，他怎么会和我交朋友呢？会和我拉近关系的那意思，所以就一直也谈不成，
就他只要接到大客户，他就很难在工作上面推展，对吗？那么
对。
领导就会对他这个部分有意见，对吧？好，因
对，
为
然后你
我
同事，
嗯
同事
然
们
后
会
你说
说他，说你得从神坛上下来，就是那意
神
思，
态。
但这个神坛上啊下来，你得从那下来，所以感觉不接地气是那感觉，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自己形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就一
哦，
直
是
就
同事不觉得他自卑，反而觉得他把自己放得太高了。
对，就是反正就是不接地气的那种，就是他自己说的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就
好，
不
那
成
你
功。
看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情形？你就是一个这么悲惨长大的孩子哈，对，讲到矛盾，Jack 说好矛盾，小鱼也说好矛盾，明明是这样长大的孩子，觉得他跟大客户的时候自己是个小喽啰。可是同事又说他要从神坛下来，什么意思？伊莎贝拉说反向形成，小包说完伪装面具，是的，他是一种伪装跟面具，他心里越卑微，他的外在就显得越不卑微，或越感觉让反而让那个同事觉得。高高在上，你要从神坛下来呀，你要跟别人
对，
放低身段呀，对吧？同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客户放低身段。但是我们这样想，为什么他不能够放低身段？我相信他跟朋友交往不会高高在上的，我相信他跟同辈交往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
的。为
不
什
会
么
啊。
跟大客户会这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
对于权威，他就觉得他就是个姑姑呀、爸爸妈妈呀什么的，他觉得自己身份低微。
是的，他在他小时候成长过程中，没有一个他的长辈对他是好，对他是共情的，喜欢他，所以。他今天只要碰到权威，他就先自己心里就先软结了，对吧？他心里就软掉了，所以他就觉得你们不会喜欢我的。你们他并不是他不愿意放低身段，而是那份羞耻感让他觉得我再放低身段，你们也不可能对我好。因为他是他的工，你看他的成长过程中好几个例子，首先他的小姑。不太愿意给他钱，对吗？他跟他
对。
小姑要钱，那他后来怎样？他后来怎样？
他也要，就是说那个笔，说他自己形容说那个写字的笔已经坏了，坏的不能再写了，就是不得不要，就是得能要，他很费劲，就是很不容易，很困难。他说，
他就说你后来有讲，就说他尽量不要，
对，能用就用
尽
啊。
量不去，对。 对，然后他的妈妈叫他说：“你去申请绿色通道呀。”后来他索
嗯，
性也不跟他家里要。
对，
所以他在对待权威其实是这个态度。我知道你不可
嗯，
能对我好的，我再跟你要求你也不会对我好，那索性我就不要了，
嗯。
我不去讨好你。所以他对待权威有这么一个情节在。这个部分是他跟权威的问题，这个也是你要去替他把这个结给解开的。
嗯，
不一定是挑战权威，而是他把所有的权威都带入他早年的客体关系。
嗯，
他自己说，对，他说手心向上很要钱很不容易，对吧？其实
对，
就是他要跟他的客户去要订单啊等等的不容易，他不要，
对，嗯。
他宁可靠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来讲，他这个地方第一我们要知道，就是他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么一个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跟越大的客户他越难做，可能
嗯
小客户他还做得好。
嗯，嗯嗯，对，
是
有
啊，
客户，
所以这个老板就会很愤怒啊！这个大客户怎么老抓不住，对吧？那小客户就还
嗯，
那么多小客户比不上一个大客户啊！所以
嗯嗯，嗯，
在这个地方来讲，当然有人讲，比如说回避权威，觉得伤自尊是吧？伤自尊，当然他仅有的就自尊了，你不觉得吗？他这么成长过程来，他小心翼翼的维持自己的自尊。不跟家里要钱，自己去贷款，自己还，活成这个样子，你说他除了自尊还有什么？他就没有别的，只剩下穷的剩下自尊了。
嗯，
穷，越是困顿的人，他往往越不能够放下身段，因为只剩下自尊，只剩
嗯，
下自尊这个部分啊。还有他那种，比如说他的那种，我觉得他有很多那种不敢，就他无法去想象自己是谁等等的。我觉得他内心有非常多的一个恐怖的部分。我为什么会说恐怖呢？这
嗯。
个恐怖的部分是因为他这么小就3个月就离开他的母亲，他对这个世界除了觉得这世界在迫害我们之外，他对这个世界是可能是也是充满攻击跟愤怒的。可是在这个来访者，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没有感觉到。但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我们没有感觉到他的部分，是因为他没有感受他自己，他自己的情绪、情感，他回避掉，他不敢去体会这种感觉，他
对，
对
他
这个
不，
世界
嗯，
的恨等等，他不敢去体会，所以他只能够停在某一个阶段，他不再幻想。一个失去幻想能力的婴儿是没有办法在现实检验中去检验自己的幻想。到底对不对？他就永远活在那个很固定的思维里面。他如果说哪一天他真的能够去跟那个大客户稍微怎么样一下，哎，他检验一下，哎，人家没那么讨厌我嘛，人家也还蛮愿意给我单子的嘛，对吧？他不敢，他的那个东西，他的那种内在的那个部分，但他没有办法前进，你没有办法现实检验，你也没有办法成长。所谓的这个内
嗯
在的幻想就成为现实了，而且
嗯，
这个现实是很恐怖的，充满被迫害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来访者现在这个状态。
哎，那王老师，那这个结儿，就是我怎么去给帮他打开呢？这个结怎么帮他打开？
怎么打开？
嗯。
行，我后面会讲你的治疗方式哈。
嗯，好的。
我觉得哈，来访者他的成长过程中虽然充满了艰辛，就是我也刚刚在讲，可是也带给来访者一个磨练的机会，他很有力量，对吧？哈，他在艰难的处境之下自己成长起来了，没有被打倒，他没有放弃成长，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坚持在一份工作上。但是来访者有强烈的。很严重的抑郁状态，甚至你刚刚讲的解离，解离的意思，你的意思应该是他一下子到了一种什么都不知道、不能动弹的地方，对吗？
他说什么都抹去了。我说的是有对以前的那个经历有什么感受什么？他说的，他说不喜欢的东西都抹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嗯，他说
是，
抹去了。
因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不要体会到痛苦。 当他在那个黑洞中，当他从小在那个黑洞中，他只有让自己什么都没有体会到，他才不痛苦，不是吗？他才可以不用痛苦，不用恐惧，不用愤怒。这个是他从小能够活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到现在已经不适合了，就是不适合现在了。他已经可以脱离黑洞，可是他没有能力摆脱，他没有能力摆脱。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他是确实是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甚至可以诊断为一个抑郁人哈，一个抑郁人格。当然，科普特也提到啊，弗洛伊德提到，弗洛伊德在那个《哀伤与抑郁》的那个文章中，他讲到，就是说，一个人的抑郁是因为对亲密关系的丧失所产生的种种的问题，种种问题。然后呢，如果是科普特啊，自体心理学的科普特，他讲到的抑郁是一种叫做新型的抑郁。新型的抑郁就是说，他的人际关系中一种缺乏亲近、互惠、共情跟肯定，所带来一种后果。然后这种后果会损伤他的依恋，损伤的依恋能力，然后会让他变得非常虚弱。其实来访者他现在的自体是非常虚弱的，这个虚弱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新型的一种抑郁，而且呢。这种呢，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长期得到一种什么？长期在一种失望跟抛弃中。他长期，你看他一次又一次的对各种亲人的反应，他失望，妈妈、爸妈给他一种精神的伤害，他的弟弟给他的一种肉体的伤害，对吧？哈，他长期的在这样的一个感受到一个孤独的状态里面，所以呢。他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羞耻感跟低自尊的部分，这个低自尊的部分就呼应他现在，他可能对于老板的批评，对于这个要去跟大客户的这个部分，他并不是非常困难，是非常困难，这可能是他很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对于这种人呢，你的治疗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去。减少他对于所谓被抛弃的易感性，或者对评价的易感性，你要去尽量跟他讨论，就是他担心被评价，他担心失败，这部分你要仔细跟他讨论，然后给他一些支撑跟鼓励，然后呢，尽量让他不要引导他，不要让他对自己有那么强烈的批评的这个部分。他其实一直在学习着怎么对自己宽松，对吧？他学着怎么去放宽，所以他这个是他要一直做的，对自己放松标准。虽然你看起来这个很简单，那这两句话要做，可是你要做的事情是时时刻刻的，因为他告诉你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告诉你这些东西，你时时刻刻都要去切入这个部分。而且你要去帮关注他的人际关系，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方方面面，不仅只有他跟你的老板、大客户这个部分，从人际关系里面去重新修正他对自己的印象，因为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喜欢的、讨人喜欢的、有礼貌的，对吧？干净的，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让人家喜欢的样子。这是他好不容易修炼出来的。
哎，王老
还有
师，
哈，修炼
王老
出，
师，
您
王
再
老师
说，
有一句话，他说他不应该出生，他说他不应该出生，当时他就说他也
对呀、啊，
是，
你说，生命到现在来讲，除了他现在碰到这个男朋友以外，他其实都是一连串的苦难，还逼着自己在这样的一份工作里面。当然，如果他能够好好的去，怎么讲，治疗之后，也许这份工作来讲，对他已经不困难了，就不管，因为他很有经验嘛，做了那么长时间。然后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些时间哈，我要把他从这个里面一件事情拿出来说，你问他以前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们来把它说一说，然后把它抹去，我们来把它挖一下这些地方，对吧？你希望他回忆一下，结果他说我想不起来了，
对，
我想不起来了，而且呢，他说你嫌我一心想要避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不然的话我就可能真的很难开心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可能还很庆幸，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就是我想忘就可以忘，我真的有这种，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不去记住，我就把它忘掉。别人都觉得很神奇，我确实回想起来，对我来讲是有点费劲。好，你看，他说他想忘就能够忘，他想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能够忘。
就是
那
解
这个
离
这句
吧，
话怎么？我觉得是这样讲，来访者他至少发展出一种能力，他可以忘掉痛苦，这个东西叫压抑，还不一定叫解离。解离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当下谁，他叫压抑。那么，虽然他当时已经压抑了当时很多不痛苦的状态，可是呢，他却在不经意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最放松的时候，一下就掉入黑洞里，一下就掉入黑洞里面。好，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跟意识的区别，因为在意识层面呢，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伤痛，所以呢，他就让自己把这东西压进潜意识里面去，这是他早年发展出的一种，要不然当年在那个什么纳粹集中营那些成长的猴子，他怎么长大的？是吧？
天
刚
呐，
才我们说。过去的来访早期缺乏母婴关注，很难做工作吗？不，对于咨询师来讲，没有什么，我们只有说，可能要花的时间长一点。每个工作都是难，
解离是无意
对我们来
识。
讲，每个来访者都是难的，只是说我们必须花多长的时间在这个来访者上面。记忆伴随一生，不害怕。有时候某一些记忆对我们来讲是个保障。你要把我们所有过去的痛苦都成为宝藏，因为那些我们所经历的东西都不应该白白经历，它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懂得悲悯，对吧？所以我记得那个叫做后会无期是吧？后会有期，后会无期那部电影，就是哦不不是不是，就是《芳华》那部电影。芳华那部电影，他
芳
最后
华啊。
讲到说，对，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懂得怎么去知道，就是知道理解同情别人啊，类似是这样的话。他这个来访者他是压抑，他的这个遗忘是压抑，他把这个选择性压抑也可以等等，选择性遗忘啊等等，因为这个事情太痛了，对于当年的孩子他是承受不了。所以他只能够一下马上忘记，他只有马上忘记，他才能够走向往前走一步，要不然怎么办？停在原地嘛。内心重塑呢，可能是另外一个心理学派的一个说法啊，不管是萨提亚啊，还是其他的哈，所谓内心重塑的部分，我们叫做重新结构，对吧？重新结构就是把它内在的东西重新组合，譬如说。原来是一个伤害他的一个元素，就像那些苦难。可是那些苦难换一个角度，这些苦难成为一种资源，对吧？成为一种资源，并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要把它遗忘掉，我们才能够很健康。所有事情我们都要存在，但是它能够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咨询师要工作的地方。不要听他说："哎呀，我把你这个东西化解掉。"没有化解的这个。这个可能不可能？所谓我们讲的化解，只是说我们重新定义它。啊，你看你学会了一身本领，你当年自己做饭，你看你现在也很能够吃苦耐劳等等的，这些都是早年那些训练的。也许他的那个几个跟他二姑的几个小孩，他不一定那么好嘞，所以这是我们要重新定义的，好吗？好，不一定。想不起小时候的经历，它不一定是创伤，不一定，有时候是因为没啥大事。 对啊，为啥他也需要紧张？你这很平稳的过，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创伤，对吧？都有的，得看你的成长过程的。行，还有其他问题吗？还
哎，
有
王
其
老
他
师，
问的
还有
问
一个
题？
事儿，我想起了一句话，他说他同事和他男友说，他说只要他想去做就能做好这个事儿，就是就客户什么的，假如说想去做就能做成，所以说挺有力量的，嗯，对，
是
所以
啊，
我
很
就觉
有
得，
力量啊！他真正唯一阻挠他的是他内心那份恐惧，对于权威的这个部分，对吧？所以
这就
他
是
挺有
我。
力量的。
那就是对权威这一块儿的话，就是去和他让他和他讨论这个事儿，讨论这个事儿和权威的关系，这个具体怎么说呢？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具体怎么说？这也是你们当下怎么讨论带出来的话呀，对吧？是啊，你只能告诉他，我发觉你有这些问题，他也知道他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
对。
就从你这个事件里面，你从细节去问呀，你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怎么互动的？等等的，
就是
小帮
慢
手
慢
如
的
何
这个，
重建自我评价？如何
自
重
我评
建自我
价，
评价？没有，小帮在问你，其实所谓自我评。应该是自我要强大嘛？你所谓自我强大是什么？你
重
们上
建自
网
我，
去查自我的能力，自我能力有11项，自
好
我
的，
心理学提到的自我能力有11项，这11项你去看看，你有哪些需要去增强的？对，大家跟你讲，不要着急，好吗？
就是他
对，
自
自
我
我的
很虚
功能，
弱，先建立自我，
对。所谓
对，
自我
自
是
我，
什么？别人表你的表达能力，对
自
吧？
我强大了就
你
好，
看，对，你去看，你网上去查书上自我心理学提到自我的功能11项，有的人自我能力强了，他记忆力也很好的，因为他相信自己，他记得住，所以他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记忆力那么好？因为这个人还蛮自己蛮相信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一怀疑就觉得。哎呦，我记不住，我记不住。那这种人记忆力不差怎么办？好，那我们就这样好吧，
好，谢谢王老师。
好吗？
谢谢大
好，
家。
那就这样，拜拜，好，各位晚
拜
安，
拜。
拜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